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撒母耳的正路。有一段的经文在撒母耳上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念。来，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的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那这一段的经文在神学上是一段很重要的。怎么说呢？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了先知、祭司、君王的工作范围，也讲到了新约五重职事里面的范围，就在这短短的六节当中。但同时也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有个背景，你看这边有个背景，因为当时在以色列民呢，他一定要撒母耳立一个君王来治理他们。那么这个事情呢，上帝很不喜悦，那么撒母耳他说，这个是犯罪得罪上帝的，因为你们就是不要神做你们的王啊。上帝很不喜悦，上帝非常愤怒。那但是，所以你们既然要，神就让你们去做。所以在这边呢，从一个神学上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如果人定义要去犯罪的时候，上帝没有立刻阻止他，反而让他去做。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呢，你看到很多的君王他是篡位的。你说，哎，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个篡位呢？当然一个原因比较复杂，可能是因为那个王本身就是犯罪，所以他让他的臣子去篡位，就把他给杀了，自己当上了以后呢，哎，没过多久又被换下来了。哎，不管怎么样呢，你会看见到上帝允许这些犯罪的事情。那么从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看到呢，原来上帝的心意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待会我们会讲到。那么在撒母耳在跟他们讲说，你们这件事情是犯罪得罪上帝的，那众人听了又怎么样呢？扫罗已经做王了，他已经在那里已经在行事了，你撒母耳已经立他做王了。撒母耳说，我给你们一个兆头，现在是秋收割麦子的日子，那段期间呢不能下雨了，你割麦子的时候下雨那还得了。所以呢，他就祷告说，我祷告今天打雷下雨，你就知道上帝很对你们很生气啊，你们得罪上帝了。所以那一天果真打雷下雨了。哇，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去圣地旅游，你就知道在朱鹏节那个时间是根本不会下雨的。所以撒母耳让那个不会下雨的日子突然打雷下雨，经过他祷告之后，那弟兄姐妹， What that means， 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上帝在告诉他，撒母耳先知讲的话是从我来的。所以众人就惧怕神 惧怕撒母耳啊，生怕撒母耳再说一个，所以上帝说哈，你们要死一万个人，那他还得了？一万个人真的就要死掉了。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他会不会害怕撒母耳突然下面的话，上帝要惩罚你们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害怕？不会，感谢赞美主。二十节你刚刚念的，撒母耳对百姓说什么？不要惧怕。你会发现到当神跟人显现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不要惧怕。哎，了解吗？有一天上帝跟你显现的时候不要惧怕，仇敌会不会说不要惧怕？哎，对，没错。啊哈，你又可以知道，哈，我有读圣经，我知道，哈哈，天使或是神跟我显现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什么 ？Do not fear， 不要害怕，了解吗？这差别就在这边。他说：“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所以呢，以色列人一定要立王，为什么？因为他们以色列其实呢，遭受很大的压力。其他国家都有君王统治，就他们没有，他们是士师啊。士师也不是说哎，我是王，我能玩弄你 judge， 哎，就是上帝选立一个士师来带领他们，他没有那个王的权力，但是他有什么？他有上帝来的启示要带领他们，也可以说上帝兴起士师就是做他们的先知，代理上帝来治理他们。 OK， 但是他不是王。这几天有什么差别？王会不会收税啊？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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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x， 你知道美国当初为什么会独立跟收税有关系啊？ 了解吗？士师会不会收税？不会啊，差别就在这里，了解了。明白我的意思吗？神兴起的先知，上帝养他的，阿门，看到没有？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啊。但是上帝说，你们虽然行了这恶，但你们不要偏离耶和华。他给他一个很重要的几个两点，就是说你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无的神是无益的。二十一节，那弟兄姐妹，虚无的神可不可以是这个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也就是说，不管是谁是当 king， 不管谁是当君王，他有可能叫他的子民去拜什么偶像。来，以色列的君王是不是有很多人这个样子？哎，了解吧？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这个君王如果他的心偏向别神，所有的国民通通都跟着去了。所以领袖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了解了。如果今天美国总统选举有一个说我不相信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投他，因为你投他等于是说上帝我们不要你来治理美国。哎，你懂了这个意思吗？如果上帝有一天他会审判你说你为什么说那时候要投票给这个人呢、啊？那个人明明说他不相信上帝的，你干嘛要投他？你要怎么回答？我喜欢他。了解了，弟兄姐妹，你做的每一个决定要向谁负责任？还来没有？但你说哎呀，我们在今天不要讲说哎呀，我们做错了事情，上帝原谅我们，你看了啊。二十二节，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大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弟兄姐妹，这句话好不好用啊？好用哦！我犯罪得罪上帝，我领个杯领个杯，我就得赦免，然后我继续去犯罪，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那你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做？
是。
那你们怎么办？你们是悔哦，我看 啊，弟兄姐妹，其实这个答案就是在最后一节二十五节，他说你们若仍然怎么样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那弟兄姐妹，上帝有没有怜悯？上帝是不是非常的大度，非常的怜悯，是非常有恩典？那弟兄姐妹，你不要做绝了，做到一个地步他放弃你，那你就灭亡。那至于这个度在哪里呢？不知道，我告诉你，真的不知道。有些的人哦，坏得要命，就像我们现在的总统坏得要命，但上帝没有立刻惩罚他，你知道有什么原因吗？他可能有一个很近前的祖宗，你知道吗？耶和华神他的慈爱到几代了？千代。哦 come on， 他有一个很近前的人，那你说他的子孙会不会受到他的荫庇？会不会？会。你说这公平吗？你不公平，你去跟上帝讲好了。上帝说这是我的话，了解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些人为什么那么倒霉，一下子就他可能没有一个近前的祖宗啊，了解这个意思吗？了解没？我们要对神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不要去论断。为什么神说你不要去论断？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全部。了解这个意思吗？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就说，哎，上帝，你既然那么恩典，当然你就给他有机会赶快悔改。但是尽管他有他千代的这个祖宗这么近前的，但是如果他不悔改，他也一定怎么样？一同灭亡。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上帝就是给我们恩典，恩典你赶快悔改，赶快悔改。 Amen。 所以我们一直犯罪得罪上帝，然后临兵临危罪得赦免以后，然后又去犯，然后丢前辈，你要知道这个 cycle 很快。上帝一直在忍耐你，忍耐我，直到有一天他放弃的时候，他就说认命吧，那我们就没救了。了解了？哎，撒母耳在教我们走正路。他说呢，二十三节，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这个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他给我的命令是叫我一直为你们祷告，我如果不为你们祷告的话，我就得罪神了。阿门。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如果上帝呼召你说代祷者，你如果不为刘牧师祷告的话，你会怎么样？哎呀，糟糕！你不为教会祷告的话，那怎么办？哎，糟糕！而且这个意思嘛，哈，这个因为，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要祷告，对不对？不要得罪神。OK， 这是二十三节里面讲，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尽心侍奉他就好了。好，弟兄姐妹，我来解释大家的我刚刚问的问题。先知、祭司、君王，这是旧约时代上帝给以色列民的祭司特别的任务。什么叫做先知？先知，我们说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就五个手指头，对不对？使徒是拇指，先知是食指，所以先知是指路的，指方向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先知他会指教他们善道正路，就是在二十三节上面，我会指示你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确的道路，所以你们要走哦。待会我会告诉你们是哪七个，它是指方向的。第二个，警告作恶的结果，就是在二十五节。所以先知需不需要告诉大家 the whole story？ 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人哦， 谢耶稣啊，得永生啊，哈利路亚。但有一半没讲，因为怕他听到以后他不要信了。我是觉得我们要讲就讲完整一点，但是呢，有些人他不同意了。我说那好，没关系，反正呢，他只要信耶稣之后呢，你后面这些话你要跟他讲清楚。那先知就是指出正确的道路。祭司是什么呢？祭司的职责就是第二十三节，我断不停止为你们怎么样
祷告。
这是什么？这是祭司的职责。君王是什么？君王就是宣告上帝的旨意，并且你自己要去遵守他。他说不要惧怕，君王不要惧怕，就是宣告。而且呢，你宣告上帝的旨意之后呢，你自己要去遵守它。这个是 king， 这是一个君王。我们现在今天刚刚唱歌加量带了，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兴起啊，兴起啊！你知道我说啊，要兴起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道。弟兄姐妹，你要兴起君尊的祭司，你是有权柄的，你是有能力的。你讲的话是有能力的，是在灵界里面有能有力的，仇敌都会害怕。为什么？弟兄的人他在赶鬼的时候，鬼就要离开呢。你认为这个鬼为什么要怕你讲这句话叫他离开呢？你觉得呢？因为新约的信徒有君王的权柄 ，cast out the demons， 命令邪灵要离开。那么他就是宣告，宣告什么？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旨意。这就是君王。那么我们来看五重职事，撒母耳他是五重职事都有，就在这六节圣经里面。第一个。撒母耳建立王国，使徒性的人就是到处建立神的事工。你说建立教会、建立查经班、建立小组，那都是使徒性很强的。我们教会需要这样子使徒性很强的。那显神迹、打雷降雨，这个是使徒啊。因为使徒的定义，哎，保罗他自己讲，我自己以神迹奇事显出我这个使徒的身份。所以使徒就是显神迹的。所以你说某某人是使徒，我告诉你，意思就是说他身上充满了上帝给他的神迹奇事。所以使徒性在撒母耳这一段经文当中你也看见了，哇，这是使徒。先知就是跟刚刚一样指出道路，行得好，尽心侍奉耶和华，耶和华不会撇弃你们；行得不好，你们就灭亡了。明白了。先知要讲清楚。那讲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耶和华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要告诉大家，你信了耶稣之后，你 hold on to it， 你信到耶稣，上帝一定祝福你，一定不会撇弃你。这个是不是福音啊？好消息啊！我们被上帝拣选做他的选民。Isn't that a good news? 上帝不会因为你犯罪他就把你给灭了，他给你机会怎么样重新再来。 Amen。 我每个信耶稣的是不是都是这样子，我重新又可以来侍奉耶和华。他给你机会不是叫你去侍奉别的虚无的神啊，他叫你去侍奉神，专心的 wholehearted，你的心要专门来尽心侍奉他。待会我们会讲清楚一点。 那么我们在讲教师，教师是24-25节，你们要经过耶和华诚诚实实尽心侍奉他。好，这个尽心侍奉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在真理里面服侍他。你要知道真理啊，真理需要谁教你？教师要教你。阿们。所以呢啊，那牧师呢？牧师是在22节，耶和华喜悦你们，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当这个君王被选出来的时候，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牧羊人。君王是做牧师的，因为君王就是上帝把这一群羊交给君王管理，所以这个牧人不可以撇弃他们的，他要牧养他们，要让他们长大，要他们滋生繁多，生养众多，遍满他的国度，这叫做牧师啊。不照顾他们，不离弃他们，这叫做牧师。对，弟兄姐妹，五重职事都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Amen。 好，那我们再看了撒母耳对以色列人七个命令，这就是撒母耳的正路。第一个，不要害怕，你行走在神的正路上面，你需不需要害怕？不需要。有些人他会说，哎，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要害怕。我说对，没有错，但你千万不要是基督徒的身份去走什么行恶的道路，哇，那你就完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很重要，不要害怕，因为我走在神的正路上面，而且我们一定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吧。我们常常会犯错，会不会犯错？会不会？我们常常需要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所以我们不会害怕。因为仇敌很坏，仇敌说啊，你看你这个基督徒怎么又这样子。我告诉你，当你有那个声音的时候，那个绝对不是从神来的，那个是仇敌，他要什么？他要让你绊倒半跌，他要让你认为你不够资格。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信耶稣真的你脸皮要厚，大家说我们脸皮要厚，到神的面前求他的赦免。 Amen。 哈利路亚。如果你脸皮不够厚，欢迎来找牧师，我们一起来厚脸皮到神的面前。真的，弟兄姐妹，你的孩子犯罪了，你的态度是什么？来，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赦免，了解吗？ Hello， Amen。 一起来怎么样？厚脸皮。哎，我再告诉你们很重要的事情哦。第二，不要偏离跟从他，撒母耳的七个命令就是撒母耳的正路。我们要不要偏离不跟从主呢？哇，那你就完了，因为我们好像亚当就已经犯罪了，但是神赦免。现在呢，这个以色列国，哎呀，他犯罪了，他立了王，那就不要担心。上帝说没关系，你只要不要偏离跟从我，只要不要偏离，继续跟从我就好了。第三，尽心侍奉他。这个尽心侍奉他是一个态度上面的全心全意。我记得以前我问一个牧师，什么叫做尽心，或者应该讲说全心全意的侍奉上帝。原来这个牧师啊，他做了一个非常令我非常印象深刻的讲解。他说，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带着他的女朋友，我们得一起来查经。结果那个牧师就看着那一对年轻的 还没有结婚了，但是他们两个显然已经非常好。他就说什么叫做全心全意，他说弟兄啊，我就拿你做例子好了，你爱不爱你的女朋友？弟兄不好意思说，我爱呀，我才会带她来聚会呀。他说好，什么叫做全心全意，就是说你爱她的时候呢，你不能够想其他的女人，你知道吗？了解吧？就是你的全心全意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只有她了，不能再看别的女人了， OK。 我们不能是骑驴找马啊！你们知道什么叫骑驴找马？听过，知道什么叫骑驴找马吗？全心全意的意思就是说，你找到了就怎么样，就他了，了解？不要再三心二意 ，Amen。OK， 你既然知道这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就专心的怎么样？敬拜他，侍奉他，不要再想别的，好不好？弟兄姐妹，不要说哎呀，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算命好准哦，我去看看。Oh my gosh， 会不会有没有基督徒这样做？有，那叫做三心二意，不是尽心侍奉他。Amen。就像我们这个年轻的弟兄带着他的女朋友来了。你不能再想别的了哦，了解了哦，就他们哦，这叫全心全意，我们大家都懂了。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彼此不要转身离开去顺从不能救人虚假的神。以色列的历史哈，几乎每一个国王都叫他们去拜偶像，这就是很糟糕了。第四，只要敬畏耶和华，什么叫做 fear the Lord？ 敬畏耶和华。因为神在我们当中，让你敬畏，让你吓，害怕得罪他。第六个，诚诚实实尽心侍奉他，那么其实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侍奉他。这个跟前面的尽心侍奉他那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因为当时他们有说，你献祭要怎么献呢？怎么献呢？规定的很清楚，那尽心。诚诚实实的 in truth， 在圣经的原则上侍奉神。那么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了解了这个不一样。然后第七个，想念他向你所做过的大事吗？弟兄姐妹，这个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神不是要你去常常去思想以色列人怎么被拯救怎么出埃及过红海到西乃山等等，那些东西都离你太远。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那是一件大事，那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家族当中，你也可以诉说这样子的事情。我的爸爸告诉我，他的爷爷以前在清朝是当官的，他说呢，那个时候呢，清朝末年很乱，他当一个县官逃难，他带着一个担子，前面有东西，后面有东西，逃到后来的时候呢，东西太重了，逃不掉，最后呢，把所有的钱财衣物通通丢了，然后呢，很落魄的走到一间破庙里面，然后那个破庙里面刚好一锅炖那个狗肉，香的不得了，可是人不见了，他就吃了那一锅狗肉就好了，身上的疾病、身上的病痛什么都没有。他就告诉我说：“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啊，咱们家如果没有那个，我们通通都不在了。”了解这个意思吗？要我们要饮水思源，虽然这件事情我们听起来好像不怎么光彩，可是你饮水思源的时候，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宗，他要是那个时候出了一个什么意外，他要是出了一些什么事情，后代子孙通通都没了。那其实也是上帝一直在引导，在救助我们。 了解吗？所以呢，你要去记得这一些的事情。当然，上帝在什么时候，你个人方面，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这个上帝在一个不可能的状态之下帮助了，要永远记得，也要告诉你的孩子们，你自己曾经经历的这一些事情，要是没有上帝的帮助，你们不会出来的。了解这个意思吗？你要让他们知道，神的手一直在带领着你们。如果没有神的保守，我们不可能出现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 you have to remember， 想想神为你做的大事是什么？饮水思源，纪念上帝在你家里面做的这么大的事情。Amen。哎，那你就是成为一个感谢感恩的心态。我上个礼拜才教我们感谢为祭献上，这条正路就是你要常常思想上帝对你跟你的家族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我们昨天听那个 Bruce Allen 他的太太做见证，就勾引出这个，他说他是他们家11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他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想要把他怎么样，把他堕胎啊，所以他们去找一个人说我吃个药堕胎，结果回到家以后啥事都没发生。他说我再去一次，好，再去一次，那个人说我不再给你药了。通常人家都 OK 了，一下子就打掉了，就说你没事，你我再吃 对你的身体不好，所以就拒绝给他。所以弟兄姐妹，你说是不是上帝的保守？姐妹，哈利路亚。他说这是他妈妈跟他讲的，在他很大的时候，他说啊、哦，感谢赞美主。啊，弟兄姐妹，我自己，我跟我小哥哥当中还有一个，那个流产流掉，我生下来。哦，后面那个又是流掉了，所以今天你们的牧师站在这里，感谢赞美主，上帝的保守 ，Amen。哎，你家里面的事情，你要看到上帝的手在保守你啊 ，Amen。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上母给他们三个应许哈。神不会丢弃他的子民，我不会请你停止为你祷告，我会教导你美善和正确的道路。所以先知是以身作则。所以撒母耳在最后他退休的时候，他说：“哎，我有诓骗你们任何人财产吗？我有欠你们任何东西吗？”他们都说都没有，都没有，没有。那这就是先知要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先知，神对于先知他的要求是很高。对先知的要求真的很高，真的。你去看以利沙的那些先知门徒，一个比一个穷啊！以利沙都禁止他们用先知的身份，用先知启示的恩赐去敛财的。你看他的那些圣经里面的故事，他们穷得要命。有一句砍柴的斧头是跟人家借的，对不对？你说他们怎么那么过得那么辛苦啊？你持守有这样子的能力，但不会因此来敛财。对比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么有能力的先知们，很多人在财务上就跌倒了，但是我也相信神的测量可是不同的尺度的。我们前天才讲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哦、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要受什么更重的审判。我在想说，那我就比较，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的尺度是一的话，我可能是五啊，我的要求会比较高哦。 啊，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尺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都是要对上帝负责任。Bruce Allen 这个人对我来讲，我敬佩他的就是这一点，他很多事情就是凭信心的，他不自己去练才的，他不去打电话说，哎，我来了，给我一个 meeting 啊，没有，凡所有的东西就是凭信心的，很不容易。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这个样子？不多哎，弟兄姐妹，真的不多哎，真的。所以我看看我们将来的传道人哦，从我们教会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在职服事的。有一天，你们要像牧师一样，做了22年 Silicon Valley Engineer， 被上帝呼召。我们这一群人被上帝呼召出来的，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我们的财务比一般的牧师好太多了。我们没有财务上面的诱惑，了解这个意思吗？而且我们在这边工作过之后呢，弟兄姐妹，你在公司里面碰到什么问题，你来问我，我可以回答。你一般没有这工作经验的，你怎么去牧养这些人呢？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一直对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你想要牧会想要成为牧师，你先去工作一段时间吧，你要去受尽人家欺压一下，你才知道做工的人他的辛苦在哪里呀、啊？你才能够讲出他们能够共鸣的话，你才能够安慰他们，你才能够让他们知道，哦，牧师你真的理解。啊，听到有没有？现代的人要牧养很不容易，现代的人五花八门，什么东西都经历过，现在的知识是大爆炸的时候，牧师不能够只了解圣经啊，牧师要了解很多。现在的牧师的 qualification 这个资格是越来越高了，但我们这个所谓半路出家的，我不应该用半路出家，就是说，是吧？特别拣选 ，Yeah。我这些特别拣选的都有神特别的美意在。 Amen。 Hallelujah。 我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教会起码要就多五个传道，这个五个传道不是我想的，这个五个传道是脱口而出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等着，我哪一天要是上帝感动，我会叫你站起来，我说我要爱丽你做传道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吓一跳，不要吓得腿软。感谢赞美主，我当初就是这样叫 Rosemary 站起来，我说 Rosemary 站起来，我要爱丽你做传道，他听了以后就蹦一个坐在地上，坐在椅子上，不是地上。然后弟兄姐妹，真的神的时候到的时候，神他会亲自来说话。好，上帝信实的三个原因，他的伟大的名字，他不能够背负他自己。哎，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很看重你基督徒的身份？ Are you a Christian? 你身上你的讲话你的态度就证明你的灵敏深浅。我们礼拜五讲到雅各书三章第一节，那个时候我们讲到口舌，对不对？这个舌头是非常非常邪恶恶毒，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灵敏就从他讲话、他的态度、他的肢体语言，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敬虔的人。雅各书说第1章26节，他说若有人自以为他是虔诚的人，却不勒住他的舌头，他的虔诚是假的。所以你的讲话代表了你这个人，代表你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千万不要羞辱他伟大的名，他很乐意我们做他的子民，这就是传福音啊 ，Good news， 他要成为你的上帝。但是你要走他的正路，想想他为你做了 这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快有一个应用，第一个，虽然我们有君王统治，神还是透过先知来启示当时代的人们。
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有没有美国总统呢？美国总统可能跟上帝的关系好不好？大概不太好。所以呢，谁能够来告诉君王上帝的旨意？就是先知，就是先知。Bruce Allen 在几年前讲到的时候，他讲到有一个叫做 Mama Jenkins， 一个黑女人，胖胖。她在103岁的时候，对，90几岁的时候，她呢 supernaturally 就是超自然的，跑到白宫里面去见了 Clinton 夫妇两个人，告诉他们说，上帝对你们两个的心意是什么？他说他出来的时候，那两个人是抱头痛哭， Clinton 跟 Hillary。 那先知就告诉他们，那后来讲什么我们不知道，他说这个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今天也需要有先知到拜登那里面去， supernaturally 超自然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操练那个 Bruce Allen 那个 supernatural translation， 超自然的，这叫什么 translation？ 怎么说？超自然的移动 ，translocation， 超自然转移。Physical， 对对对，我们需要有 translocation， 超自然的，不必经过那个层层的这个安检啊，直接到总统办公室里面向他显现，不要害怕，我带着上帝给你的信息，我们需要有神差遣他的仆人去跟美国总统讲话 ，Amen。It could be you。Yes， 当神差遣你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有胆量去。以利沙告诉他那个门徒，你去告耶户，那个仆人就去了，他说你告他完了以后转身就跑啊，为什么？他被杀了。但是你要有勇气 ，Amen。因为我们成为一个神的使者，哈利路亚。那我们提到这件事情很妙，上帝没有差遣天使去，上帝差遣人去。哎，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哦 ，Amen。你们想想看，上帝为什么要利用我？他没有差遣天使。哈利路亚，感谢主。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犯罪之后呢，主耶稣基督赦免之后，就不要害怕神的惩罚去改变过去的事实，只要诚心侍奉上帝，敬畏他，不要偏离神的道路，转去侍奉虚假的神。我们到中国短宣的时候，我听到两三个类似的故事，就是一个先知跑到一个地方，跟那个教会的牧师讲啊，说：“哎呀，上帝的心意是，你跟他结婚，你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你们两个怎么结在一起的？”然后这对夫妇呢，都是牧师，听了之后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离婚了，各自娶了那个先知所讲的那个人。你说荒不荒谬？
荒谬，
非常荒谬，而且不是一次，是不是一个地方，是两个地方，居然发生同样的事情。那意思就是说，你就算是错了，你要不要去改变事实呢？不要嘛，你现在结婚就结婚了嘛，你错了就错了，来，了解这个意思吗？就像在这个地方了，哎，你们已经既然立王了，哎呀，我们得罪上帝了，哎妈，废掉，废掉，废掉，
对，把扫罗王废掉。那个时候扫罗王搞不好说，谁讲这句话我砍头。你不是立那些民众于这个不利的条件吗？哈，了解吧？哎，上帝没有说，哎，把扫罗王给换了，撤换，没有啊。但是这对夫妇怎么就这样子了？就各自在嫁娶，有一个是他的先生呢，去娶了别人，他没结婚，而且他就在这边，好多先知讲的。他的先生就是娶别人了去了，他说这是上帝的旨意。OK， 所以不要乱来哈，不要试着去改变什么东西，你诚心的求神赦免，然后你走余下的道路，了解这个意思吗？好，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三，千万不要故意犯罪，然后求神赦免，就不需要改变所做的错事。所说的措施。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 Todd Bentley， 听过他名字的举手。 Todd Bentley 他当时呢在佛罗里达州的 Lakeland 有一段时间呢是一个复兴的浪潮，歪头去了。在那个时候呢，哦，大家很疯狂他的healing deliverance， 那种医治神超自然的医治。我们以前请过了一个牧师叫 Bob Nolan 的太太，他的太太呢就是半边麻半边怎么样瘫痪，真的瘫痪。他说呢，他就在看 Todd Bentley 他的电视转播，然后 Todd Bentley 说，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个人，你半边脸瘫痪，奉耶稣基督好。他说当时就 instantly 好了。所以那个邦布罗的太太他就说，我不管人家说他怎么样，我的脸好了。他的 healing 是真的，当然不是他的，是圣灵的医治。 Amen。 就圣灵使用他的时候呢，他真的好了。 OK。但是他 Bentley 他有一个很糟糕，到最后呢被变成一个笑话。什么事情呢？他跟他的 Nanny， 他太太请了一个照顾他小孩子的奶妈跟他游览，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太太离婚了。离婚之后呢，他就当众宣布，我悔改了，上帝 reinstate。 他就跟那个 Nanny 结婚了，要重新出来服侍上帝，就是服侍大家。结果在每一次在他的 meeting 当中就有人去，嘿，你的 ex-wife 在哪里啊，开始讲一些风凉话。那弟兄姐妹，这就是很丢脸的事情。他是故意的，他说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很多的人没有办法接受他，所以他说故意犯罪。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故意犯罪，然后说我悔改了，上帝赦免我了，然后我重新出来服侍，就再也没有人要去他的 meeting。 而且我听过他几次，我觉得他的 healing anointing 已经不见了，他的恩膏已经没有了，所以很快的他就消失在我们这些牧师界的舞台上面。感谢赞美主。最后一点，虽然神是信实的，他喜悦我们做他的儿女，因为他的大名他不会撇弃我们，可是如果我们还是作恶，将来必定怎么样？灭亡。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很快的把这个撒母耳的正路跟大家交代了。感谢赞美主，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祷告。谢主，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正路。因为我们今年的题目叫做行正路得奖赏， 我们要走在神你的心意当中，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位都有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涂抹圣，但求主让我们不做这个故意犯罪的事情。也谢谢主，你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有先知、祭司、君王，也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的职责。谢谢主，愿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走在善恶的正路上面。谢谢主，我们将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